春秋战国群雄割据，社会动荡，统治者们出于争霸的需求，礼贤下士，广纳人才。世人周游列国，儒家提出了仁政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，法家则提倡以法治国，还有兵家、阴阳家等等，各家彼此论战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。而在诸子百家中，道家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，因为其他家的出发点大都从人的视角去论述人应该做什么，社会应该如何运行，国家应该如何管理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先讲什么，先讲修身。而道家则是以宇宙的起源为出发点，由大到小，由天至人，步步推演人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如何行为。那老子是如何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理念的呢？这又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青蛙刀圣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是极简道家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我们继续从零入门了解咱们的本土文化。先回顾上节内容，在老子的世界观里，太初一始，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，就说在天地形成之前，有一个东西就已经存在了，它浑然而成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。老子不知道它什么东西啊，暂且勉强的称呼它为道吧。但这个道到底是什么？老子又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你叫它上帝也好，亚威也好，耶和华也好，真主也好，梵天也好，老子认为啊，这个终极源头不是人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，它超越了人的语言界限，认知极限。所以他这里说的道，你大概可以理解为它只是一个字符，一个符号，用于指代指向那个终极的源头，方便大家沟通。那这个源头，道生一，一又生二，二再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它生成了一切，如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、飞禽走兽，当然还有人这样的东西。刚刚我们提到啊，老子认为终极源头这个东西用语言很难讲清，但是眼前的这个世界还是可以讲上两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肉眼可见，我们感官可以直接体验，所以老子基于对世界的观察讲了一些道理。以上是上集的内容。那么在这样的世界观里，关于人，老子又表达了什么样具体的看法呢？他怎么去解答关于人的社会的问题呢？我们开始下集，来到第一小节，万物之道。老子在观察这个自然世界时，看到了以下这些现象，也是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：日月更迭，四季交替，寒来暑往，斗转星移，花开花谢，潮起潮落。嘿，你别说啊，这花草树木的生长，动物生命的生死周期，这万物的运作，好像都在沿着一种轨迹发展，顺应着一种规律，周而复始的演变，它们似乎都在遵循着一种自然的法则。那这种轨迹、规律、自然法则也可以用道来表示。至此啊，我们介绍了道的两种意思，一个是生成万物那个终极源头道，一个是万物运作所遵循的自然规律，此为万物之道。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总结，老子对人类的看法，我用逻辑三段论便能阐述出来，即万物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，这是第一个前提。那么因为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，所以人必定也遵循着一种自然的规律啊，这是我个人对道家的一种解读方式。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解释一下。此处所说的自然，不是指美丽的自然环境，大自然，不不不不不，而是其本意，事物自身本来的样貌。你想一想哈，我们为什么把大森林、大河流、大草原、野外的动物世界称呼为大自然呢？因为啊，这些事物它们所呈现的就是其自身原本的样貌，它们处于一种未被人类干预的原始状态，这是事物的自然。那自然的对立面是什么呢？显而易见，是人为的、人工的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动物园的动物呗，笼子里的动物是人工培育、人工饲养，经过人工干预后所呈现的状态，这就不是其本来的样貌了，就不是动物的自然了。所以看动物啊，咱们都想去看野生的、野外的，那是他们的自然，就有点费钱。那么回到第一个前提，你应该有个更深刻的理解了。太阳有太阳的自然，花有花的自然，兽有兽的自然，山有山的自然，河有河的自然，万物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，或者说万物都按照本性的、本有的规律运行着。那么因为人也是万物这个整体的一份子，所以老子做了一个基本的逻辑推断， 人也一定存在着一个自然的状态，人也一定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可循，人也一定有道可循。而老子《道德经》则要启发人们去找到人的那个自然的道。那找到人的自然之道干嘛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与万物的自然一同和谐的共同发展下去。以上就是道家思想的大框架的个人总结啊，这页 PPT 很精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人的自然是什么？人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行事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挖，来到下一节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在自然现象中，花有花的自然规律，生根发芽凋谢等等，鸟兽有鸟兽自然规律，成长捕食繁衍等等，山水有山水的自然规律，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地貌变化等等。你看呐，虽然万物的行为轨迹表现各有差异，但老子发现啊，本质上他们的规律都有一个共性，这个共性就是无为。无为的含义是无妄为。我们继续拿自然中的水来举例，水的本性是液体流动，它的一生啊，就是顺应各样的地貌，在高地低洼山石缝隙中流动。水从不妄为，即不会做超出其本性之外的事情，不会胡作非为，刻意的干扰其他的事物。虽无妄为，但却又无不为。比如河道里的水在流动的过程中，水会带动其中掺杂的沙石颗粒，而这些颗粒在运动时会与河床两岸的硬石泥土产生摩擦，摩擦就产生损耗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河道便会逐渐的被拓宽。那么当来到河流的下游，随着流速的下降，这些被搬运的沙石颗粒又会沉淀堆积，进而形成河滩。换言之，在与其他事物和谐的互动中，水又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新地貌，此为无不为。而无为无不为，它其实有个基本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老子说啊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即减少多余冗余的部分，给不足匮乏的部分提供补充。你看，水就是天道的印证，泥土过多的地方水会冲刷掉，然后水会把这些材料搬运到需要的地方，进而塑造了新的河道，新的各式的地貌。你看大自然塑造的景观就两个字 balance，它的平衡不是美学上对称的平衡，而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衡，这种平衡人是复刻不出来的。不仅仅是水这个单品，整个生态环境中物质循环能量循环食物链从底端到顶端，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环节都遵循这个规律，都依循这个原则，它们扮演着原始的本有的自然的角色，没有哪一个环节会妄为做出超出其本性之外的事情，他们共同维持一种和谐的动态的生态平衡，而一旦妄为，原有的平衡就会被破坏。换句话来说，自然世界能如此的平衡持续稳定生生不息，原因就在于日月无妄为，山水无妄为，鸟兽无妄为。所以老子总结道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万物将自化。如果说万物背后有一股说不清的力量，暂且叫它道，那道推动万物演化的方式就是无为而无不为，或者说万物所遵循的自然规律，所遵循的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。好了，三段论来了。那么又因为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，所以无为而无不为也必然是人这个物种在大地上应遵循的自然规律，应遵循的道。逻辑推理非常清晰严谨吧。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，从无到有，从万物推演到人，老子推出了人应有的行为方式、存在方式，即无为。那无为从社会现实的层面对我们人来讲具体有什么意思呢？应该如何实践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挖，弹幕跟得上的请叫一声瓜。来到下一节，顺其自然。无为叫人无妄为，翻译一下就是顺其自然，要顺应事物自身本来的样貌。此话怎讲？前面的例子提到野生动物和人工饲养动物，自然湖泊和人工湖泊，自然公园和人工公园，这个对比可能会让你认为自然的对立面是人为，但在道家世界观里啊，还要做一些详细的展开。它不否定人为，不否定人的因素， 因为啊，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嘛，所以人也有角色要扮演，人为也是万物运作中的一环。那和自然对立的是什么呢？前面已经有展示了，是人之妄为。这个妄指的是人主观意志上的想操控、占有、主宰其他事物，于是人开始胡作非为，干预万物其他的环节，破坏了事物原有的自然和平衡。放在老子那个时代，人之妄为就体现在统治者们想一统天下，想功成名就，想主宰社会，想依照个人的主观意志打造一个君主的天下。他们重赋税、重徭役、重刑罚，以过度干预的形式打破了事物原有的平衡，此为妄。而在上期解说中，我们提到过，道在大地上显现出来的属性特征时，它虽然生成了万物，但它却不居为己有，不自恃有功，不主宰万物。而今天我们又提到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道运作万物的原则又是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但是你看，人居为己有，自恃有功，想要主宰万物，人总是有个人的欲望，想干预占有他物。而老子总结人的社会时如此说道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。人行事的方式、规律、法则啊，却不是这样的。人是怎样的呢？老子说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人制度下的社会，它是剥削那些资源本身就匮乏的人，然后干嘛呢？用于供给、供奉给那些资源本来就充足有余的人。通俗来讲，就是穷人越穷，富人越富。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如此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所以在老子看来，人在大地上的行为与天道、自然之道、万物之道是相悖的。不难理解，老子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？统治者是一个能守道的人，能实践道之无为的人。但为什么道家现在中国历代不受统治者青睐呢？因为这不就相当于下放权力了吗？你做到了无妄为，可是你下面的人妄为啊。所以从政治这种要与人性打交的环境来看，无为而治不现实。不过啊，远离政治中心的世外桃源，自己住的小村庄、小部落里，就是一种无为而治。而无为的思想放在我们个人生活层面，可能更好理解一些。那就是啊，在道家的世界观里，万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及道，而人应做的就是顺应事物运行自然规律，不要妄想凭借个人力量去主导改变事物运行的趋势。当遇到困难时啊，我们也经常会说顺其自然吧，但这里要注意，这不是要让各位躺平摆烂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要大家不要精神内耗，妄想通过个人努力立马改变现状，一时半会儿啊，我们是改变不了的，只能等待事情自然的发展。可是当你深陷困难之中，迟迟无法摆脱现状的时候，人还是会焦虑的呀。别急，接下来啊，老子要告诉你万物运作的另外一条规律。来到下一节，反者道之动。在《道德经》第40章，老子说道，反者道之动。这里的反，一说是相反，一说是通反、往反。此处老子总结了道运作的一种特征，即事物总是往它的对立面、相反的方向发展，或者说事物会返回到它原来的状态，在对立的两种状态中不停往返。物壮则老，兵强则灭，物极必反，大家应该也听说过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家看世界历史历代王朝，强者是怎么来的？追根溯源，它一定是从弱者的状态走向它的对立面，成为强者。而强者也从未维持永恒的强，他一定会返回到原来弱者的状态。事物的发展呢，是有往返的规律的。同理，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了，别焦虑于立马改变现状。我家就好几本相当难念的经啊，但不害臊的说啊，我已经把人生读得很透了啊。我经常跟我爸妈说，当你回顾过去的人生，你看哪一个坎没有迈过来？不都这么走过来了吗？所有的困难必然会趋向顺利的解决，而每当你感觉人生顺利平坦之时，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坎折磨你。人生的遭遇在幸福与困难之间如此往返，周而复始。所以当我们深陷于困难的漩涡之时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别急，事物的发展是有向对立面转换的趋势的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平衡心态，在当前的趋势下专心集中于当前能做的事，此为顺势而为。再举个例子，炒股票。那老子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要启发我们什么呢？那就是辩证的看待事物。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。对立的事物从现象上看是互为矛盾的，但这种对立的矛盾它们又是互相依存互相转换的，就如同困难不能孤立的视之为消极之事，它可是你感受幸福的必要前提。仔细想想，幸福是怎么来的？幸福可是通过对困难的克服而产生的，是由困难的遭遇衬托而来的。所以没有困难，你不可能有人生的幸福啊！这里不是要让你没苦硬吃啊，而是辩证的看待事物。老子说，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亦善之。祸不一定是坏事，将来我们有可能因祸而得福。若不要让其成为对你所有的定义，它可是你成为强者的基础。综上所述，反者道之动，它告诉人们，矛盾是推动事物运行的内在逻辑。我们要洞察到对立面的统一性，并主动的顺应对立面互相转换的规律，顺势而为。来到最后一章，天人合一。道家的终极追求是天人合一。先回到片头的对比，诸子百家思考的出发点大都从人的视角来研究人的社会，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设，有的说人性本善，有的说人性本恶，然后基于这些前提人们提出了各自理念。但是老子他抽离了人，他从宇宙起源开始，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逐步演绎出他的理论体系，他将万物看作一个整体，这个整体都在按照自然的规律无为而无不为，而因为人是这整体的一部分，所以人同样要遵循这样的规律。从这段演绎我们可以认识到，老子的世界观不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他的视野放在了万物这个整体上。而道家思想指导人们什么？指导人们消除人的自我中心，消除人之妄为，融入到这个整体当中，与万物和谐的发展。我举点啊实际一点的例子，少点抽象。大家有看我上个月做的学琴特别篇吗？我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啊，我在妄为，我这个主体发挥着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，想要操控控制钢琴这个客体，我和它有着非常强烈的冲突，所以弹出来的乐曲非常的不和谐。通过三年的练琴，这个自学的过程啊，就相当于找规律，找钢琴的道，手指跳动、力度、强弱变化、对音乐的演奏感觉等等等等。当我掌握了琴之道后，我不需要耗费任何主观的精力意志去操控琴了，我不需要关注用哪根手指去敲击哪个琴键。我消解了这种主体操纵客体的关系，我和琴融为一体，成为了一个整体，共同奏响一首优美的乐曲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，这个实践让我体会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通过寻找事物的道来消解主体操纵主宰客体的妄为，通过寻找规律实现与物融合和谐共存的局面。再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人类文明若在大地上持续长存，从来都要顺应适应自然的规律，所以人不要妄为，想要主导自然。再如道家思想在建筑设计上的实践，风水，风水设计的原则就是房子不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，而当人进到了室内，室内布局不与人的直观心理感受发生冲突。而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也如此，我们从自然而来，也将归于自然。我们学习，我们成长，在成年阶段我们会追求更多物质需求，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些身外之物将会退出我们视野中央，我们将回归到对生命自然的探索，我们会向天地发问，向生命好奇，最终我们的肉身将化为尘土，归于自然万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极简道家系列的所有内容。道德经里有很多的话语非常值得细品琢磨啊，但它的顺序啊不太规整，你看我的引用章节就知道了。不过通过我个人的编排，已经算是排出了一个基本框架了，大家再去翻译的话会轻松些许。都看到这里了，请别忘记给我点赞哦。那么让我们在下集再见。